中信之声。你当知道，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各位亲爱的你当知道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林志刚。你对你的明天会怎么样？你对你今年的一切会怎么样？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就会对今天的题目感到兴趣，你就应该知道今天我们所讨论的题目。今天我们来谈占卜，你的明天如何？适婚的朋友，你这段婚姻会有结果吗？这些问题谁不想知道，是不是？没想到这种占卜算命，我们以为是我们传统上我们所公认为这种无知愚民啊迷信的这种风习，竟然登上了大雅之堂。我们很难以置信，连前美国总统 Ronald Reagan 他的太太 Nancy， 他就常为他的夫婿这个排会议的排期向占星术专家来请教，到底这个占卜可靠吗？我就特别翻了一些预测运程的一些书啊，我就发现这个内容其实和我们普通常理是差不多的。譬如说吧，他说1998年是属虎啊，我们十二生肖里面属虎，他这个运程是金钱进账不少，烦恼和需解决的问题也不少，需得谨防这个过分鲁莽和意气行事的冲动，冷静是胜利的不二法门。这个好像说了很多，其实好像什么也没说，是吧？因为同样这样的运程也不是适用于那些属蛇属马的生肖上嘛，大家不是都是要谨防过分的鲁莽意气用事，冷静是胜利的不二法门吗？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看看到底目前流行的占卜术有哪些。第一类呢是占星术，它大致是起源于5000年前的巴比伦，它流行于今日的西方。它将我们黄道分作12等份，用12个星座来代表，像什么白羊宫啊、人马宫啊、宝瓶宫等等。他说啊，人出生的时候，他这个星座影响他的性格、资质和他的命运。计算星体在12天宫内移动的位置，这个图表呢，称为天宫星座图。他们就是专门计算这个来预测，来向你解说。第二类呢，很流行的叫做塔罗纸牌，就是 Tarot Card。这一般认为是大概源于14、15世纪那个意大利的北部，再蔓延到欧洲。这塔罗纸牌啊，是西方灵媒最常用的占卜工具。它形状大小和你普通的那个桥牌的那个纸牌差不多，它上面的图画和符号就因为这个制造商不同而不同，不过大多和邪术有关。第三类呢，是易经。我们中国古代的经书之一，是一些玄虚的人生智慧。他主张万物啊是阴阳组合，可是后来演变为术士的占卜之用。第四类呢是掌相学，他看你的手掌，这是一门古老的占卜术，这起源就很不清楚了。这个从你这个手掌掌丘的一个形状大小和你掌纹的深浅长短，它可以鉴定你一个人的性格、健康和运程。第五呢是风水，这个大家就很常听了。这源于中国，就没想到今天在西方却大行其道。有一次我居然在这个成人学校里面居然开风水的课程，真是不可思议。这研究这个环境呢与人的相互关系，就是你怎么样安排你的环境， 你安排你的生活环境却对你的生命命运会相关。除了以上这些啊，占卜的种类是繁多多不胜数。在这个目前星纪元这个圈子里面，它流行的还有像什么乌无石，是一些小石块上面啊刻有北欧古代的乌无文字，不但用在占卜上啊，它也可以拿来做护身符。另外像毒茶叶啊，这是吉普赛人的拿手好戏，他利用这个茶叶啊在杯子底下散布的位置去占卜。另外有数字占卜，用这个出生的年日算出一个单位数字，然后从来这个来估计你的性格或命运。还有水巫术，也是从前的人啊是用开叉的树枝来寻找水源。你知道现在人啊，现在人用这样的方法，同样的方法来寻找遗失的物品。另外甚至有生理节律这种方法，就是说由于我们身体啊感情智力都有周期，可以算出你这个大吉的日子或者是大凶的日子。另外碟仙大家常听的，是一张写满字的板子，那参加的人呢就轻轻地按着碟子，那碟子就在板子上移动，回答这些参与者的问题。另外啊还有辉光，据说是这个灵媒啊可以看见人身体周围的颜色光圈，从这个当中来预测你的健康和你的前程。还有呢就是解梦占卜，从你的梦境呢来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另外就是直觉咯，这个道行高深的这个灵异人士呢，有时候什么都不需要，就凭直觉就直接预告你的前程。那么说了这么多，这些占卜到底可靠吗？曾经有人审查，从1974年到1979年，有几个有名的占星学家在杂志上他所发表的3000个预言，你想想看，大概有多少是应验的？结果发现居然有90%没有应验。此外呢，也曾经有人邀请27位灵异人士和另外一组非灵异人士分别预测240次的地震日期和地点，结果事后发现啊，非灵异人士，也就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所猜的还比那些灵异人士还要准。那么在1940年代呢，卡佛 Carl Craft 他希望证实啊，占卜是有科学基础而不是灵界的这种异能，他就特地研究音乐家画家他们的星座，他希望提出星座影响事业这样的学说。可是到了50年代，学者重新计算，发觉这个卡佛的计算错误百出，他的理论就被推翻了。另外现代心理学的鼻祖之一 Carl Jung 荣格，他也曾研究900多人的这个星座，他试图从星座里面去预测这些人的婚姻是否会美满。结果荣格虽然觉得这个统计很有趣，但是他根本得不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最后他就认为，如果用这些统计数字来支持占卜的科学性，将会发现这些预测是没有稳固基础的。另外我们中国的王充，早在汉朝的时期就已对这个择吉的风尚加以评级，他的论衡根据当时的科学知识啊，他就揭露在民间这个择吉日啊、禁忌等等这些习俗乃是迷信。譬如他就指出啊，春秋时代数以百计的天子诸侯下葬的日期都成了日后所谓的凶日，当时呢是所谓上上的吉日，可见这些择日之说根本是术士所加上去的。那如果说都不灵验好了，那一定大家早就不信了，对不对？那一定是有一些地方是灵验，所以才会流传到今天。我们就要问了，那为什么占卜有些地方会有灵验的时候？其实不外有以下这几点。首先呢，是偶尔巧合。哎，你别笑啊，是真的是有时候是真的是巧合。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其实猜不中的几率是非常大，有时候正巧他所说的应验了。第二是凭常理推测， 不必牵涉到所谓的灵异的能力。第三呢，可能是预测的时候，他的措辞有点模棱两可，你听了好像告诉你什么，又好像没告诉你什么。那么事情发生了，他说的好像很准，又好像不太准，就是模棱两可。第四个可能呢，这完全是心理因素。怎么讲呢？有时候他这个占卜的结果影响你的心理，然后接着就影响你的行为，最后呢就影响这行为的结果，也就是你的际遇。譬如说啊，那个相师讲说某某人他将在这个30日之内命丧黄泉，哎呀，吓得那个人天天担心害怕，到后来不是忧郁症自杀什么，或者是病死，忧郁而死，就没想到就变成那个相师所说的应验了。这也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你自己实现了自己的预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最要小心的是鬼灵的介入。有一位专门研究占卜问题的心理学家卡策 Karcher， 他认为占卜并不是迷信，而是与灵界沟通。这个占兆，预兆的兆，就是灵体的介入，在我们正常的意识之外，有某些力量在影响事物。梁彦成博士在他的《静思宇宙玄秘》这本书，他里面说到，这个占卜的灵啊，并不是存由于推算术数，却是受了那个神秘力量的指引。他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尼姑占卦算命非常灵验，原来啊，有一个灵跟着他，将那些要来卜算的人啊，过去和未来一一告诉他，难怪算得准啊。虽然这个新纪元运动他们不正面的承认占卜和这个鬼灵有关，他只说每个人都有神性，这个占卜啊，帮助我们运用直觉去发现问卜者在里面本来就知道的事情。其实基督徒研究员一律都同意，占卜灵验的一大因素就是由于邪灵的帮助。这样看来，那么占卜的害处就不止于这个迷信啊，浪费时间浪费金钱啊，更严重的，它会影响你的一生。你譬如说，夫妻两人本来就已经是这个势如水火，然后你再带他去什么紫微斗数专家指点一番，就认为你俩根本就属于不同组的，星耀立命啊，实在是错点鸳鸯，岂不是这个火上加油，更增加你要离婚的念头吗？这还是只是其中之一，更严重的是，这个占卜是和邪灵打交道。占卜的人通常要进入一个变异的一个意识状态里面去解释这个卜文。正如心理学家卡策所说的，这个过程啊，会引发一种轻微的神志昏迷的状态，那个内在的玄秘呢，才可以投射在这个占卜的符号当中。当邪灵借着占卜者向问卜者指点迷津的时候，难道只是单单的透露明天，不会同时将一些错误的观念灌输到人的心里去吗？除此之外，如果那些问卜者觉得占卜的方法很灵验，他可能从此就上了钩，就沉迷下去了，他就一步一步的跟魔鬼邪道往来，以致深陷泥沼而不能自拔。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中到底在这方面是怎么说的。在圣经里面，占卜、交鬼、巫术、过阴这些事都同列，它是受明令来禁止的。圣经生命记18章第10、第12节里面这样记载，你们中间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不错，我们都不知道明天的事，但我们相信上帝的人，我们有安全感， 我们不为明天忧虑，因为天父看顾我们。主耶稣说，天上的飞鸟，野地里的百合花，尚且蒙天父看顾，我们比飞鸟和百合花更贵重，上帝岂不看顾我们？神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6:25-34。所以我们知道神掌管明天，我们也知道神爱我们，只要我们敬畏他，他必定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希望经过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对占卜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收到你的 email， 让我们能够与你一同交通。欢迎你寄 email 到 ccmair@ccmusa.org， 给我林志刚收。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圣经。